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1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，修去观念，让真我做主，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1日。我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由于在红尘中迷失的太久，不断被维思的物质演化出来的因素覆盖，被后天形成的保护自己的经验观念包裹，本性的一面反不出来，致使多年也没有实修，法一遍遍的学，却用自己知道的表面法理对照同修，修别人，不去实修自己，把做事当做了修炼，放不下尘世中的荣耀和虚华，放不下自己，因而摔得一跤又一跤的。几次摔跤后剜心透骨的反思，特别是写素江控告时，对自己十多年来所走过的修炼路做了彻底梳理反省，看清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知道生命的真我到底要什么，进而加强主意识，不让后天形成的观念左右自己，感觉修炼中有了很大的起色。下面把近来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营救同修中修去观念，真心救人。2015年，我们配合一起做讲真相项目的一位男同修突然被绑架，派出所、拘留所、看守所都找不到人，邪恶还制造了许多假象，故意捣乱、搅和。一会儿传出该同修是什么重点，家门口被安装了摄像头，已被监控很长时间了。是市一级直接绑架的，是所谓的省市督办的大案要案，一时间弄得大家很紧张。一会儿常人亲戚又打听到人被关在某区看守所，是特警抓的，原因是偷抢。我们知道任何真修大法弟子都不可能与偷抢有什么瓜葛，但种种传言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我们借机与他亲属到看守所存衣服，结果证实是那个抢劫案是与被绑架同修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的事。八天后家属才确切知道了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市拘留所，说要被非法拘留15天，表面理由是素江。得到这一消息，家人和许多同修都像石头落地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但蹊跷的是，拘留期间不让家人见，聘请的律师也不让见。大家感觉还是不对劲，协调人就一再提醒大家，发正念别放松。我看到他家人，他的母亲修炼，父亲未修炼法轮功，不想触碰邪恶，怕惹恼了警察，说等15天就放人了等等，就极力地提醒家人还得去要人。15天到了去接人，被告知转刑拘了，这时我就有埋怨家属的心。从法上知道，没有任何偶然的事，讲真相救人才是化解任何磨难的万能钥匙。我陪律师和家人去看守所接同修，被告知法轮功的案子特殊不能见，必须得办案人同意才行，律师也被故意刁难，于是律师决定去驻检控告看守所，到区检察院控告看守所和公安分局，外面好多同修配合发正念。我与家属进到检察院控身接待室，与家属以聊天的形式讲真相，被律师制止。我又让同修的母亲给窗口检察官讲真相，他说他发正念。我一听就有些急，语气强硬地说， 外面一车人发正念呢，你的责任是讲真相。结果这位母亲就不干了，出来后说了许多气话，还说得听检察官说，不然不礼貌等等。我就说同修的母亲是为怕心找借口等等，结果弄得气氛很不祥和。回到家我还在心里埋怨那位母亲，说救人救众生，不讲真相怎么救啊？不救人光奔逝，能走动吗？二十多天了，天天跟着跑，处处碰壁，被邪恶牵着走，也没救了谁。我心里很憋屈，堵得慌。静下心来反思，救人的想法肯定没有错，可是为什么偏得他母亲讲呢？自己不也是以家属身份进去的吗？自己为什么不能开口讲？埋怨家属有怕心，自己就没有吗？如果真的没有，自己顾虑啥呢？说家属为掩盖怕心找借口，自己不也没敢堂堂正正的讲吗？更懊悔自己怎么就不能站在家属同修的角度，设身处地的为同修着想呢？同修那么大岁数，因据北京正实法被迫害了好几次，又人生地不熟的来到本地，儿子被抓，还要顶住来自不修炼家人的埋怨指责，他压力多大啊？我作为同修一味的按着自己的观念想法强加于人，好像只有达到了自己认为的标准才符合法，多自大自我，这哪是师父要的啊？过程中把自己当练功人，修自己了吗？强加强迫别人不正是邪党文化的表现吗？对照法向内找，愧对师父真是汗颜。二十多天我们整体都被带动奔着逝去了，在同修被非法拘留阶段聘请律师，也存有通过律师见到同修尽快知道被绑架原因的目的，表面上是为整体着想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，骨子里也不是那么纯净。家属同修表现出急着想让亲人回家，自己内心深处不是也一样吗？过程中真是一心一意为救遇到的所有人吗？一追问，感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没动，心口不一，那不是假我在糊弄事吗？还有每天发正念使足了蛮力，累得够呛，感觉到哪里不对，也没找找到底差在哪儿。深挖自己，发现还是那个隐藏了很深的怕心作怪，其实是顺着观念设想，万一同修被邪恶威胁甚至酷刑扛不住，说出更多同修包括自己就。所以主动承担后半夜一个小时时间段的发正念，使出蛮力，还觉得自己是在无私的用正念帮助同修闯关。可那哪是正念呢？多大的私被掩盖了啊？这种心态下发出的正念怎么能解体邪恶呢？这一找真是惊出一身汗。我告诉自己必须改变。师父说，观念转，拜物灭，光明显。选自红银心声。不强加，不指责，不埋怨，还要切切实实把讲真相落到实处。于是我就决定以家属的名义给各部门写信，以慈悲纯净的心态启发他们的善心，让他们动善念。信写完已经是深夜了，打印出来，第二天诚心的与那位母亲同修道歉，大家做了短暂交流，又在车里给被绑架同修的父亲念信，征求他的意见，一是让他进一步明白真相，不埋怨儿子及其母亲，一是尊重老人家，不强加，因为是以其父母的名义写的。读信的同修读着读着就哭了，同修父亲也很认可这种方式，亲自给要见的人写信封。以后我们到哪个部门都带上真相信，能当场讲就讲，没时间或没适合时机讲的就把信留下，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进展了。过后同修说，信写得入情入理，太好了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，是我们思想符合了法，基点摆正了，唯他的心纯净了，师父才给了我智慧，借我的手写出来的。法中智慧万万千，就看我们的心到不到位了。感谢师尊啊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再次配合营救同修中去观念。2017年6月初，我弟同修去南方孩子家探亲，贴不干胶被当地派出所国保大队绑架，并直接被刑事拘留。该同修是一片的协调人，能力很强，每天风风火火的，多年来做了许多工作，接触的人很多。听到这一消息，大家都感到震惊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保护好师父法相、大法书。大家去同修家把法相和大法书转移了，另有同修第一时间在明会上曝光邪恶，并通知大家发正念等。与他接触较多的同修，此时有的就开始说该同修修炼中的种种不足了，说他强势，不让人说话，高高在上等等。经过交流，大家认识到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，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共同课题。发生迫害是我们整体有漏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当然，有漏我们也会在师父的大法中修正，旧势力也不配干扰考验。大家意识到只有都真心的向内找自己，整体提高上来，才在法上，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。于是互相提醒，一定要加强主意识，最起码不能站在旧势力一边去找被迫害同修的不足，只有把眼光收回来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才能解体邪恶，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修。否则带着对同修的观念，不能发出纯净的正念，还可能给同修空间场加不好的东西，那样反倒给了旧势力加重迫害的借口。可认识是认识，真正做到才能是修。24小时接力发正念，我是12点后的时间段，发正念时一会儿迷糊，一会儿又显现出被迫害同修像领导式的法理讲的一套套的，强势指挥人等等情景，后天形成的对他的观念都出来了，潜意识里好像有一种东西带动着，想叫我承认其中的因果关系。他太强势，还意识不到，关到里面练练。我忽的一惊，我意识到这不是旧势力给出的逻辑吗？旧势力也太坏了，观念形成的假我，我绝不要他。我立刻警觉向内找，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，一条一条的对照找自己。一找还真是，总看别人的不足，看不到别人的闪光点，这是典型的妒忌心。自己不也是法理说的一套套的，在法中学到的法理与自己真实的做到还存在相当大相当多的差距。看到被迫害同修经常读法向理论学习，发正念导长认为他主意识不强，总是盯着监督别人，自己学法入心了吗？对照同修也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、儿女情、色欲心、想吃好的、注重穿戴等等人心。我认清了他，不要他，解体他。同修粘贴大法真相资料是在救人，是师父要的，没有错，这不可能成为迫害同修的理由。警察说写保证悔过就放人，被同修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就凭同修对法坚如磐石的这一念，旧势力就不配迫害，就必须无条件的放人。我因而升起对难中同修的无限敬意，心里也亮堂了，在发正念感觉正念能直达同修的空间场中除恶了。在南北方同修的全力营救下，在当事同修的正念正行下，在家属和律师的不断配合要人中，更主要是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同修在被非法关押的第30天闯出了魔窟。修炼中真是来不得半点敷衍糊弄啊。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中提到的，把生活作为修炼的一部分，还是把修炼作为生活的一部分，这是修炼基点的大事，马虎不得，糊涂不得。在师父割肉流血为我们延续来的最后时刻里，如何摆正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与做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等等，真是太严肃了。恰巧那几天明慧网登出了变观念共同向内找，病危中的同修三天过关这篇文章的语音版，听后更加意识到，无论是营救被绑架的同修，还是营救被病业迫害的同修，都应该是无条件的找自己。同修被迫害一定有自己的因素，我们整体修去与法拧劲儿的东西， 都做到不被观念操控，让唯他的真我做主，邪恶迫害就没有了根，迫害假象就得化掉，因为我们是一体。我还体会到解体迫害是我们共同要答的题，每个人主动修去一份，就会使被迫害同修的难减少一份，这道题就赢得了一分。同修回来了，可修心上还没完，好多同修因其正念闯出，都对他赞许有加，让我看到的是领导劲头更加十足的他。这又触动了我的人心，心情急急地提醒小组协调人，不能再让人心挡着，得为他好，得尽早安排与那位同修交流，指出他一直以来的不足，别再被旧势力钻空子。可是自己又不想面对他，想让其他同修与其谈，小组协调同修也没有想好让谁、什么时机与他交流。我也苦闷，问自己为什么同修的表现就能让我揪心呢？这件事中师父让我修什么呢？在学法前发正念中，师父忽然让我明白了，还是我有对那位同修的观念。那些拜物在同修被非法关押30天的关键时刻被压下去了，并不是真正的修没了。在同修回到安全的大环境中，压下去的观念又死灰复燃了。观念又带着我去盯着同修了，这不就是给我表演的假象吗？根子上还是我没提高呀。即使同修有不足，师父也会安排让其认识到，还用得着我用人心着急，用人心安排什么吗？至此我豁然开朗，仿佛压着我心的大石头瞬间融化了，感恩师尊对弟子提高的良苦用心和慈悲点化。在家庭关系上转变观念，修自己。女儿小时候跟着我学法，会背红音里的许多诗词，还跟我去楼里发真相资料。高中时她还敢找政治老师澄清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讲真相。一直到高三每天与我们一起练一套功法，上大学后，课业和社会活动占据了她大量的时间，最后大法书不看了，功也不练了。甚至对劝三退也不理解了，离法越来越远，这让我心里很着急。女儿本科毕业后回家复习，准备考研究生，本想这个假期能让她重新看书学法，可与她谈起大法的事，她就摆手不谈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每天晚上不睡，早晨不起，一天也不与我们说几句话，丈夫也修炼，我俩一日三餐都很简单，随便。女儿一回来，做饭就不能太随便了，感觉时间紧了。女儿变了，爷爷奶奶让她去吃饭，她不愿去，对堂兄妹也不爱搭理，说耽误了她的事，给她送切好的水果挺高兴，瞬间就板起脸来告诉我把门带上，潜台词是出去，还经常用鄙夷的眼神和语气讽刺我穿着没品味了等等。诸如此类的事把我心拽得上来下去的。我只记得师父说的欠债要还，选自转法轮的法理，就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惹他，被动地强压自己的情绪。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选自转法轮。一次次的冲撞，一次次的不舒服，一次次的强忍，终于在他从眼睛缝里夹我时没忍住，把他狠狠地数落了一通，给他讲礼貌，讲孝道，讲做人，总之是讲了一堆人的理，最终谈话不欢而散，家里空气异常紧张。一天丈夫说他大学同学的孩子被本市大学录取读研究生，他要把邮寄到我家的行李给同学的孩子送去，想顺便请那个孩子吃个饭，就让女儿和他的上大学的堂弟作陪。女儿一听态度很不好地说，我也不认识他，跟他吃什么饭啊，你的事自己解决，别打扰我。这一下把丈夫也惹急了，说了许多过头的话，孩子哭了，家里的气氛愈加紧张。这下我警觉了，该找找自己了。师父说，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，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。你要返本归真，你要想修炼上来，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。 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是啊，我怎么又被人的观念左右了，迷在人间角色中跳不出来了，怎么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深陷在当妈的戏里了呢？站在人的理上，就会感觉人的情受到了伤害，付出没得到回报，不平、委屈、心被伤得一塌糊涂，这不正是要修去的东西吗？师父说，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，谁难受，保证是这样的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在大法弟子的家里，孩子感觉不舒服、难受、没好心情，不是我们修炼的场不祥和吗？我们不提高，可能他明白的一面也为我们着急难过啊。孩子在帮助我们暴露人心，在帮我们修呢，我怎么认识不到，不知道从心里感谢他，反而用家长的权威压制他呢？真是入戏太深了。女儿表现出的自私和冷漠，不正是自己的影子吗？自己对待已经讲明真相的亲友，不是也不爱联系，怕他们耽误了自己的时间吗？哎，自己不改变，还一味要求别人改，怎么可能呢？我认识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不实在。当我找到自己的问题后，第二天，女儿像变了一个人，与我们不再拧劲儿了。修炼真的很玄妙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细微处为他人着想讲真相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。从2005年开始，我基本上是面对面单个人讲大法真相劝三退。我感觉从细微处为他人着想讲真相，听的人有好的心态，接受的效果好。我讲最近的几个小故事。一块厚纸板。2017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8点多，我在街道一休闲处，有些人在这里乘凉，有坐的，有立的。我摸摸坐的石凳，白天被太阳晒得很烫，就从包里拿出两块厚纸板，一块递给站在旁边的一位男士。我微笑着说，贴在凳上坐着乘乘凉，舒服点。他高兴地连声说，谢谢谢谢，把纸板放在凳子上坐下了。我俩坐在一条长凳上，他主动自我介绍，我是农村农民，在这里买了房子。我说，那你是个不简单的农民，在这市里买了房子，是农村党员干部吧？他说，是党员，没有当干部，当干部要用这个。他用手做着数钱的样子。我说，那你干嘛要入党？他说，为了做事方便点。我想，对说这话的人讲三退容易，便接着问，你知道法轮功吗？他说，很多练法轮功的人被抓了。我想要给他重点讲这个真相，感觉这个人有个优点，听人讲话很认真，我可以给他详细的说这事。我说，法轮功弟子都是好人，都是按照大法师父讲的真善人做好人，自觉提高道德品质，修心性，不断修去各种不好的心，修去不好的品行，修去不好的个性，不好的脾气，不好的欲望，不做任何坏事，不好的事，处处事事为他人着想，在跟人遇到矛盾中自觉严格约束自己，找自己的不对。他听到这里插话说，你把这段话再给我说说。我说，好，我一句一句说清楚点。我说一句，他重复说一句，说完最后一句，他连声说，这多好，这多好。我接着讲大法弟子修心性的一件件典型事例，讲了有个女大法弟子清晨在路上捡到60000多元现金，全部退给施主，一分钱感谢费也不收，只说了我是法轮功弟子，师父要我们做好人，就走了。我讲大法弟子在办公室工作，不占公家一张纸，一个铅笔头，讲了我所见到听到的一些感人事例，也讲了我自己修心性的一些事例和体会。我讲了一个多小时，他听得很认真。我讲完这些，他感慨地说，我很受感动，
法轮功弟子做的这些，在当今中国这个社会，只有神仙才能做得到啊。他从口袋掏出手机，打开给我看，说，我是一个县级市的一把手，刚退休。他讲起了中国的腐败问题，贪官污吏从上到下不讲一点道德了，国家拨一笔钱到下面搞建设，层层要捞一把装进自己私人口袋，就连最下面的乡村组长也要弄几百元放进自己口袋。现在反腐败也只能是抓几只黑毛鸭子，你们叫乌鸦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都是黑毛鸭子了怎么抓？法轮功人员修心性修得多好，我从今天起改变了法轮功的人是坏人的概念了。以前的概念真是你说的，是中了中共江泽民诽谤迫害法轮功人的毒害。你们要多讲法轮功人修心性的事，中共当官的会上讲的文件材料写的都是法轮功人不好的话，要不是你今晚讲这些，我的脑子里一直是法轮功人不好的概念。他对法轮功人员修心性赞不绝口。我说，当今人的道德一日千里向下滑，只有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中是一块净土。中国当今还有这样的社会稳定，法轮功人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他连声称赞，这很好，很好。我问，你抓过法轮功人员吗？这是犯大罪的，你有这罪吗？他想了想说，我没有这罪，我是有个女的，是学法轮功的领头人，带人发资料贴传单，有人给上面打电话，上面要我们市里抓她。我对抓的人说，到她家去，就说没看到人，看到她发资料贴传单，装着没看到，向上面汇报，就说没看到人。这个学法轮功的领头人一直没有被抓。我说，你保护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想法？他说，当时我想，我没有看到法轮功人犯罪，法轮功人这么多，抓他们，我退了休没权了，别人会骂死我，甚至还会要我的命，所以我从没说要抓法轮功的人，只是脑子里有法轮功人不好的概念，今天起没有这概念了。我说，我给你用化名声明三退，能保生命平安，有美好的未来，你愿意吗？他连声说，愿意，愿意。我当即给他取了化名，他说，好，就用这名字帮我声明三退。我说，你想修炼法轮功吗？他说，我要买活鸡活鸭，自己杀了吃，放心。现在买鸡肉鸭肉是别人杀的，不放心，不杀生做不到，练不了这个功，我就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以吗？我说，那你要有这样的行动，有机会就给还在当权的人说说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不要迫害他们，会给自己带来福报。他说，好好，我一定会说的。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，他说，下次我再来这里，有机会再谈吧。二，一把小扇子。八月份一个晚上，我路过街道一休闲处，看到坐着一位男士在乘凉，我也坐在他坐的那长条凳上，我用自己手中的小扇子用力扇了几下风，把小扇子递给男士，笑着说，给你扇扇风，凉快点。男士立即亲热起来，主动和我讲话。我随口问道，你在哪个单位工作？他说，我是修火车的。我说，佩服，你有这个本事，是共产党的干部吧？他说，我搞技术工作，干部，我还看不起。我说，天要灭中共，三退保生命，你相信吧？他说，相信，这是事实。并主动讲他是中共党员，要退出来。我马上给他取了化名，说，你用这个名字声明三退吧。他高兴地答应了。接着我讲要相信尊敬法轮大法的事，他边听边问，对于大法讲真善忍修心性称赞非常好。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，我说有事要走了，他还依依不舍， 反复念了几句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问我是这样念吗？念对了吗？我说是的，就这样天天念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一堆旧凳子。一天上午，在一栋楼房楼下一间房，我听到有人在争论什么，就进去看看，看到房间空空的，地上有一堆旧凳子。原来是某大学一个女老师租用这间房子，这天到期了，房子是某单位的，又租给别人了。新租房的人要这老师马上把旧凳子搬走，这老师说今天没时间处理这事，两人在争论着。我马上想到帮助这位老师，对这老师说，你去忙事，我马上找人把这旧凳子买走，卖多少钱我给你送来。老师高兴地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卖的钱你拿着用，不用给我送来。老师走了。我知道一个店老板正需要买这旧凳子，马上打电话。店老板来了，说给100元钱，当即把凳子运走了。一天下午，我坐公交车把钱送给这位老师，老师非要我拿着这钱用。我给这老师讲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都是按修炼人的标准做好人的。又给老师讲了大法真相，三退真相。老师连连点头，说法轮功真是好，教人真善忍，做好人，功德无量。骂中共把人的道德全带坏了，说他对中共没一点好感。他入过少先队，请我帮他发声明退出这邪教组织，要我把真相资料给他，他要弘扬大法好，告诉人三退。四，一句问候话。一天下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迎面一位男士过来与我擦肩而过时，我忽然发现他腰上扎了个护腰，马上立住，关心地问，小陈，腰上怎么回事？他也立住了，说做事扭了腰，没有多大问题，你这句关心我的话我很感动，我虽然不是小陈，心里也很高兴。我说你和我认识的小陈长得很像，小陈是一个工厂有名的技师，你干什么工作？他说这么巧，我也是工厂搞技术工作的。我说你和小陈真是一模一样，你也是个技术人才。他非常高兴地说，你是个心肠好的人，我很喜欢你这样的人。我说那我讲讲我的心里话。我讲了大法真相，三退真相，他听得很如意。在我讲话停下时，他说我很喜欢听这些，要我继续讲。他听我讲了一个多小时，做了三退，又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转身去办自己的事。五，一句体贴话。一天晚上，我在市里街道上，这里停着一台农用车，一位农户运来一车西瓜在这里卖。我走到近处，看到车上告示牌写着五子瓜10元3个。我体贴地对卖瓜的农户说，卖得太便宜了，种这种瓜不容易啊。这农民走近我，从上到下看了我一遍，感叹地说，我第一次听人说这样的话，你体贴我们农民辛苦啊，我很受感动。他马上到旁边一个摊点借来一张凳子要我坐，要和我讲讲话。我要他坐，我立着讲，他非要我坐，他立着。我说我们一块坐，他说好。我两人坐一张凳子上，紧紧靠在一起。我一句一句给他讲起了法轮功真相，三退真相，讲了2个多小时。他还要我再讲，说听这些太好了，我都能接受。有人来了，说晚上快12点了，他还没吃晚饭呢。我赶忙催他快去吃晚饭， 不然饭店都关门了，就吃不上饭了。他说，听你讲这些比吃饭还要强多少倍，你明天白天能有时间再来这里吗？我说，好，一定来。第二天清晨，我拿着真相资料送给他，他非常高兴，说带回家去，要细心看，而且非要送我一个西瓜。我给他5元钱，他说，我俩是兄弟了，你给我讲了这么多好东西，给你一个瓜，给一车瓜都愿意，只是你不会要。他感动地流出了泪水，我也流出了感动的泪水，说，你回去一定把资料看好，给乡亲们讲讲这事。他连声说，一定，一定会做的。六，一句温暖话。有这么一个老人，个子高大，声音很响，从部队退伍后，在公安部门工作，后调到一个工厂工作，退休后每天在家里吃了饭，就在街上走走坐坐，基本上没有人与他打过招呼。我和他不相识，他知道我修炼大法。有一天在大街上，他当着我的面和很多人喊着一位大法弟子的名字，骂这位大法弟子修炼大法讲真相，大家都把他当作有精神病，没理他，他没趣地停了嘴。我发现他精神正常，只是个性古怪，我想给他讲真相。每次他坐在街上时没有人理他，我走到他身边，给他一句温暖的话，比如，你吃过饭了吗？很晚了，快回家休息去，天快要下雨了，你带了雨具吗？我说了几次这样的话，他对我特别亲热起来，看到我老远就大声亲热地招呼喊我。我走到他身边，他拉住我的手，非要我陪他坐一会儿。每次提一个问题，要我给他解答，比如，农民生产粮食，工人制造产品，你们练功的没生产什么物资，对国家没有贡献。我回答他，你错了，练功的很多是工人，是农民，练了功，道德品行好，身体更强健，生产的粮食产品更多更好，贡献更大。他接受了，承认了自己的想法不对。再如，他说，练法轮功的有病不上医院，这个我不理解。我说，你是农村人，看到过有的农民感冒了，不上医院，在自己家里打几个火罐，感冒好了。有的农民生病了，不上医院，自己弄点草药，或用点民间验方，就医好了病。医院能治病，中药、草药、民间验方、拔火罐、体育锻炼等等都能治病。修大法更加高级，强身去病更有效，不上医院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？他接受了，承认了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。就这样，他提的一个一个问题，我讲过后，他都承认自己以前的看法错了。他再也不讲大法弟子的怪话了，对大法真相、三退真相接受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基本真相是救人的关键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7日。近期看到中共邪教网站上还在翻炒自焚伪案，有同修说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欺骗民众、栽赃和嫁祸法轮功的世纪伪案，这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了，中共怎么还在用这样低劣的谎言蛊惑人心、毒害世人呢？其实作为修炼人来说，真正从法理上判明这场自焚骗局自然是不难的。师父在法中明确告诉过我们，修炼人不能杀生，包括自杀。那再看中共自导自演的自焚事件，王劲东在摄像机前装模作样，刘春玲被人击打而死，整个事件漏洞百出，贯穿了自杀、杀人的残暴和凶恶，这怎么能是法轮功所为呢？别说我们学员以真善忍在修心向善，就连一些不修炼的常人
尤其走过邪党历次运动的人，在最初看过自焚事件后，都不免疑窦丛生。记得当初在街上遇到一位从铁路部门退休的干部，谈起自焚，他说，以我的经历看，自焚这事啊，肯定有造假的成分，目的就是打压法轮功的。共产党老一套了，哪次不这样，不造假，不作恶，不煽不骗的，就不是他共产党了。虽说当时自焚事件刚被中共炮制出不久，其造假的东西暂时还不够明了，但这位退休干部还是凭着几十年对中共的一贯做派，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。自从自焚谎言被揭穿后，这些年来，我们通过发放光碟、周报、画报、期刊等各种资料，还有手机、网络及面对面的讲真相，的确让一些人明白了真相。有时我觉得，真相讲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资料发的一茬又一茬的，人们应该大都明白真相了吧？是不是再讲这些有点过时了？内心对讲基本真相的事有些松劲。于是，有段时间我在讲真相时，就有意看看人们对有关自焚事件的了解程度，并顺便对其讲真相。结果看到，多数人知道自焚是假的，但再具体问下去，有人了解不多或不全面，也有人说不知道自焚真相，只从电视上看过，就是说还不了解自焚骗局，还有的就是直接写党媒体的那一套。当然我所了解的范围比较局限，但这也足以提醒我们，讲基本真相是救人的关键，真相是照妖镜，讲清真相才能真正把人从邪党的谎言中拉出来，从自焚的谎言妖物中解救出来。有一次，我带了一些是自焚还是骗局的光碟，来到某学校门口，不少家长等待接放学的孩子。我把光碟送到一个青年家长手里，他看了看盘面，很高兴地收下了。跟他说起自焚事件，他说，我看过孩子的书，知道里面有这些内容，你说孩子心里白纸似的，把个自焚弄到书本里，这不是在以谎言播种仇恨吗？这不在玷污孩子的心灵吗？学点向善的东西多好。寓教于理，都知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那散播自焚，这不是种毒得毒，在毒害孩子吗？说着，他拿起手中的光碟，笑着说，你给我的就是解药，能解除自焚的毒素，回家就和孩子看看。他明理而风趣的言语，使我至今对这件事记忆犹新。讲基本真相不过时，因为许多人对大法的误解来自于邪党编造的各种谎言。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，为抹黑法轮功，还在不断利用教科书、邪党网站、宣传报道、微博、微信、展板、报刊等等，蓄意兜售自焚闹剧，进行谎言蛊惑。因此希望同修，无论是面对面讲真相，还是制作真相资料，还是用其他方式讲真相，都不要忽视了讲清这些基本真相，坚持不懈地清除人们头脑中自焚事件的遗毒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过，没听到真相的，不了解法轮功的人，对法轮功有偏见的，都是最基本的情况不了解、不知道，偏见都是被中共邪党灌输造成的。所以法轮功的真相还是要讲，要重点讲。以上交流是个人的一点浅显认识，不足之处请同修多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